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欢迎收听善牧良言，我是主持人杨谦。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有许多的跟随者，但是他们跟随耶稣的动机却是差异很大的。有人对耶稣的能力好奇，跟在他的身边是为了看热闹，有人希望接近耶稣让自己的病得医治。这样的人啊，在如今的教会里也是常常可以见到的。有些人会带着肤浅而主观的判断离开，有人会带着肤浅而主观的评判而离开，而有一些则在病得医治之后就停止了跟随主。还有一些追随者是耶稣的家人，他们心疼连饭也顾不上吃的耶稣，在他们的眼中啊，耶稣的生活是一种癫狂的状态。就像现在在教会中的一类人，认为信是好的，但不能太迷，而文士的反应则是挑毛病，质疑耶稣的作为，因为耶稣所做的动摇了他们的地位，甚至在灵界巫鬼也知道并且惧怕耶稣。但是耶稣的门徒是真正的跟随者，他们接受耶稣对他们的训练，他们在跟随的过程中呢，被耶稣改变，耶稣也赋予他们能力和权柄，为他做见证，传扬天国的信息。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啊，将平安牧师通过对马可福音第三章中记载的不同类型的跟随者的分析，呼吁今天的信徒反思自己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跟随者。求主帮助我们成为响应主的呼召，愿意舍己不负使命的人，那是跟从者必须的呼召。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江平安，很高兴在这里再一次的和大家相见。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呢，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三章。先读一下从第十节到二十一节的内容。耶稣和门徒退到海边去，有许多人从加利利跟从他，还有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突买、约旦河外并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他因为人多，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再三地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12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下面到了20节，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的，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接着今天的经文，我要谈的题目是跟从者必须的呼召。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继续传道、赶鬼、教训人， 他身边的人似乎越来越多，很多人他们从四面八方好来跟随耶稣。圣经记载说，耶稣和门徒他们退到海边去，他们不在那个村子里面了，因为大概那个村子太小，太过拥挤，所以耶稣换地方了，他到海边，那个地方很开阔，有许多的人从各地来跟随他，有的从加利利来，加利利本身就是加百农所在的那一个大的省的一部分。当然从小处来讲，加利利可能包括耶稣长大的那个拿撒勒和周围那些地方，像拿因啊等等。还有呢，很多人从犹太来，哇，这个距离就远了，从耶路撒冷来，那一路北上要经过整个撒玛利亚地区，从那么远的地方也有人来。还有从以突买，哦，这是很南部的地方，还有约旦河外在东部，还有推罗西顿是在靠近西北部沿海的地方，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他那里。因为人这么多，耶稣就吩咐门徒叫一只小船伺候着，免得众人拥挤他。我们去过那个地方，看过加利利海靠近北岸的一些自然环境，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海边呢，是一些坡地，那么人们可以在坡上从低到高，就好像坐在那个很大的阶梯的剧院里面一样。而且呢，那些坡地往往形成一个半月形，就很像当时罗马人建的那种剧场。那种剧场的特点就是声音效果特别好，你如果站在中心的地方轻轻的说话，每一个位置上面都能听得见。哎，耶稣好像就是用了这样的一个天然的剧场，他用一只小船划开一点，自己在那个船上对众人传讲，就好像站在那个天然的剧院的中心舞台的位置一样。这是为什么有人看圣经的时候就说啊，耶稣讲道有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耶稣的嗓门怎么会那么好，一讲话很多人都听见了。当然可能耶稣讲话的声音的穿透力是很强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那个环境，就知道主耶稣很懂得来利用那个环境制造出来的声学效果。很多的人来了，但现在我们看这些人呢，可以分成不同的群体，有一些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一批吃瓜群众，他们那么远来可能就是因为看热闹，因为很多事情在此之前并没有集中的发生过，神迹奇事，各样的病人被医治，乌鬼被赶出去，这些事情很吸引人的。如果在今天，可能很多的新闻媒体马上就会报道，很多的新闻人媒体人就会去采访，但是多数的人也就是看热闹而已了。他们把看到的听到的当作新闻出去传一传，有时候还会加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理解，加上自己的一些评论，就认为自己已经了解过耶稣了。这样的人跟可能是会跟一段时间，但是很快他们就没有兴趣了。今天在教会里也会有这样的人，他们会来看热闹，他们认为应该来了解一下教会里边在做什么，基督徒在讲什么，他们带着看热闹的心做一批吃瓜群众。很快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了解了，啊，基督徒搞的那些东西不也就如此吗？他们的聚会原来就是这样，唱唱歌，然后牧师在那里讲论一篇，大家再唱唱歌就结束了， 哎，我知道，我知道，我到教会去过很多次了。这是一批人，这批人可能还是一个最大的群体，他们来看热闹。当然，在这批人中间呢，还有一群人是为了来求医治的。在第三章第十节就记载说，他治好了许多人，所以凡有灾病的都挤进来要摸他。可能这个病人也是太多了，已经不能一个一个的来求耶稣医治，所以最后可能发现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得医治，就是来摸一下耶稣就行了。所以他们就挤啊挤啊，要挤到耶稣的面前来。当然人多的场合有时候也不容易。耶稣在讲论的时候，他用一只小船离开众人一点，他不要众人拥挤他，使得他宣讲天国信息的时候遭到妨碍搅扰。那完了之后呢，显然耶稣也给大家一些机会，他会医治很多的人，这个医治可能有的是说一句话，有的是去摸，好像他摸前面那个长大麻风的人一样。也有的时候耶稣医治人会有一些动作，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也看到，他医治瞎子的时候呢，他竟然去用唾沫或泥抹瞎子的眼睛。有的时候呢，他也会安守在病人的身上。但是好多好多的人也是因为耶稣能够医病，他们来了，他们自己有灾病，他们挤上去想去摸一下。当然病得医治以后，他们也会很兴奋，他们也会说要荣耀神。但是之后很多这样的人就离开了，因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不再需要耶稣了，他们最大的需要已经完成了嘛。所以这样的人很快很快就离开了。今天在教会里，你仍然看到有一些人当出了事的时候，他们特别特别着急，他们自己祷告，他们要别人帮他祷告，他们巴不得能够看到很多很多的医治的大会，那些神迹奇事出现的场合，他们希望自己在中也能获益。我曾经看到有人突然检查出来有癌症，哇，这一下他自己的事业也不要了，甚至他自己特别有兴趣的事情也都不做了。一场聚会连着一场聚会，一个地方换着一个地方要去祷告，结果神也真的怜悯他，神医治他了，让他的癌症消失了。但消失之后，这个人也从教会里消失了，他回到他的职场里面，他又去做生意，他又去挣钱，甚至慢慢的不要说远离耶稣，他连他的家庭最后也抛弃了。有太多这样的人，他们急切的要寻求耶稣，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需要，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要来摸他，挤进来都可以，但是随之也就离开了。今天在教会里边，可能我们也要做一个反省，到底我们是为什么来找耶稣的？我们是看热闹呢？我们是想凭着自己的理性，或者凭着我们自己以前的一些生活经历和经验，想要来判断一下，想要来知道一下，想要来很粗浅的、很肤浅的了解一下呢？还是因为我有一种需要，因着这个需要的缘故，我到教会里边来，我来请大家为我祷告。今天我是看不见耶稣，要看见的话，我也想来摸他一下，因为这样我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当然在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还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呢，他们是耶稣的家人。在第三章20-21节里边记载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起来，这次的聚集是在屋子里面，很多人挤着他，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而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这些是耶稣的亲属，是和他一起生活过的家人，他们很心疼他，但他们的观念就是你不能癫狂。什么叫癫狂呢？癫狂就是过分了，就是你行善太过了，就是你在信仰的事情上面你显得太过分了。今天在教会里我们会听到常有人说这样的话，信是好的，但你不能信得太迷。那个意思就是你不要过分，你不要一天到晚都惦着要祷告，你不要一天到晚都说耶稣如何耶稣如何。当时在耶稣的亲属的眼中好像他就是这样了，怎么连饭也不吃了呢？饭也顾不得吃，这你的身体不就垮了吗？饭也顾不得吃，你的生活不就乱了吗？他们认为人应当要过一种常人眼中正常的生活，不然的话就是癫狂。这种正常的生活可能是一种一日三餐固定的时间作息，也可能呢可延展到一个事业的层面，一个学业的层面。今天在北美有一些的教会，他们鼓励年轻人在学业中期用一段时间去参与宣教。而其实这个方式呢，对很多年轻人来讲是改变他的一生的一个契机。很多年轻人说，许多的事情让我没有太多的印象，但是我去参与宣教，我去为别人祷告，我去向别人传福音，神让我经历到他是真实的。所以他们停了一段学业以后再回过来，他会用一种全新的姿态来进入新的生活。但是这样的做法让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癫狂，是不正常。耶稣的亲属也是如此，他们要拉住他，就是不让他继续这样了，你从这个环境中出来吧，从这样的一种服侍的状态中出来吧，不然的话那就是癫狂。同时我们有看到有反对者，第22节记载说，从耶路撒冷下来一批文士、这些人从耶路撒冷赶过来，他们赶过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是来挑毛病的，他们是来下判断的。他们说耶稣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他们说耶稣的这个能力不是出于神的，他们说耶稣是一个被鬼附着的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耶稣所行的已经动摇了他们的权威，失去了众人对他们的信任。耶稣的教导和文士不一样，带有权柄，耶稣的所行是文士做不到的，他医病赶鬼。所以文士其实他们应该比众人更明白，耶稣做这一切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有神的灵在这里。所以针对文士的反应，耶稣就说，撒旦怎么能赶出撒旦呢？若是一国自相纷争，那个国就站立不住啊，如果一家自相纷争，那个家就站立不住。没有人能够进壮士的家去抢夺他的家具，必须先捆住那个壮士才能抢夺他的家。 那意思就是那个壮士是魔鬼，如果你跟魔鬼是站在一边的，或者是你是魔鬼阵营里边出来的，那怎么可以呢？你也不可能捆住他，只有一个比他更强的把他捆住，你才能抢夺他，那就是指耶稣他自己。并且他宣告说，世人一切的罪，一切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圣经说，耶稣说这个话，就是因为他说他是被鬼附着的，因为这批文士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他们的这种对耶稣的定是非之举，不但把自己排斥在救恩之外，也使很多人对耶稣产生质疑，失去了得救的机会。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灵界里那些巫鬼却是知道耶稣是谁，他们看见他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他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巫鬼知道这样一个事实，但是他们却是战惊，却是害怕。圣经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但是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因为巫鬼知道耶稣是谁，但他们不会悔改，他们必定会落入审判。而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最后提到一些人，这些人被耶稣拣选，这些人被耶稣呼召。圣经说，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于是他就设立了12个人，要他们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是一个再一次明确的呼召，耶稣随自己的意思把人叫来，叫人过来，叫人过来做什么？叫人过来与自己同在，和他在一起。这一批人只有12个，这12个人是担负使命的人，这12个人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给他们权柄赶鬼，换句话说，做耶稣做过的事情。耶稣做的事情，跟随他的人也要做。耶稣在这12个人身上下了很多的功夫，耶稣让他们看自己在做什么，耶稣让他们听自己说些什么，希望他们能够记住这一切，并且常常借着环境，借着众人对他的反应，说一些话来教导这些门徒。这就是门训，训练门徒。在主耶稣几年的传道时间里面，他做的最多的一件事情，也是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培训门徒。这些门徒是真正的跟随者，不是跟在后面凑热闹，不是跟在后面要好处得医治而已，他们是和耶稣同行，和耶稣同住，他们是得到权柄，得到呼召和差遣，也有能力向众人来见证耶稣，成就使万民做耶稣门徒的使命。这一群人，他们在跟耶稣的过程中间，在被耶稣改变。我们从圣经的记载里边就看到，这一群人一开始也都跟我们一样。圣经提到西门彼得，彼得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彼得有很多地方和我们一样，说出的话非常非常的自私，说出的话非常非常的属世，但是他被耶稣慢慢在改变。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这两个人耶稣给他起名叫半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雷的儿子，可见他们的脾气很坏呀。所以他们看到别人不接待他们，他们就说要不要让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烧了吧。他们看到别人不跟他们在一起，奉耶稣的名赶鬼，心里也很不爽。他们还希望自己将来在神的国里要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耶稣的左边。但是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慢慢慢慢的他们在被耶稣改变。这就是耶稣的门训，他要改变人，让人越来越像他。他要呼召人，让人学会怎么样去服侍。他也赋予人使命权柄，让人有能力向众人来见证。今天在教会里面，今天反省一下自己，你属于哪一类的人？是吃瓜群众看热闹呢，还是只是因为好处切切的在求呢？或者是你已经得过好处又离开了呢？还是你只是关心要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不要太过分，不要太痴迷，不要太癫狂呢？还是你感到有一种呼召，你感到有一种使命感，你是被耶稣呼召拣选的人，从而你知道自己该如何去效法耶稣的榜样，该如何真实的去跟随他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呢？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你不但让我们看到跟随耶稣的种种不同的人，也让我们省察自己，目前自己属于哪一类。如果我目前的状况不是很对，不是很好，求主你来改变，帮助我成为一个真门徒，帮助我成为一个愿意舍己来跟随主的人，也帮助我能够做一个承受使命不负使命的人。听孩子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主，你要往哪里走，我就跟你走，领我走到世界尽头，一生不再回头，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我们的祷告，让复兴从我们开始，将主爱带到人群中。我并不完美，也并不特别，而你却是为我舍弃生命的主。我时常软弱，有时会迷惑，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祝你要